学心灵法门半年多了，身体心情以前好了很多很多。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就是婚姻还是不是太顺，感情很差。
嗯，是这样的，所以我。
那我会我的感情运会好吗？
你要记住，修心学佛就是让人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你说你修心学佛之后命运不能改变的话，那你学什么佛修什么心啊？
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你哪来的愿力啊？没有愿力，你哪来的行为啊？行动啊？没有行动，你这个佛法界讲就叫信愿行就没有了。命是什么呢？命是现在我们讲的命运嘛，对不对？现在人间的称为命，对不对？性是什么呢？是本性。
对，
那么心灵双修的意思呢，又要修本性，修良心要好。按照现在白师父的白话佛法讲的，就是本性良心要好，要修。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改变你的命运。
对，
你又要改变你的命运，你就要修你的本性。
对，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叫心灵双修。你如果不把你的本性修好的，你这个命不会好转的啦。那么你这个命已经好的话，你的本性一定会好的。所以你想命要好，你一定要修本性。你想本性要修好的话，你的命一定会好。
对，
这叫心命双修。
这样子的意思。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不是说心灵双修的命的意思，就是要练身体的素质啊，包括练功啊这些东西。
不不不不不，性就是修心啊，繁殖修心啊，就修自己的本性啊。
对。
性啊。命嘛，就是你现在命，就是命是指的你今世的一些东西，就是你现在正在受的觉受感受，明白吗？
明白明白。
学佛人的境界是最重要的啊！当你境界上升到一定的阶段，你会脱离很多物欲的追求。所以人生实际上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那就是求，所以人第一个境界，初级的境界叫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追求，所以我们都觉得追求物质那是生活的动力。哎呀，我要买个房子啊，所以我一求我就天天要打工，拼命的挣钱啊，这是我的动力。我们一辈子被这种房子啊啊，车子啊，一切假象所迷惑所困扰，实际上这些东西最后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以为人只要有了充足的物质就会得到人间美好的生活，所以很多人以为赚了钱了他一定是很幸福的。不少人倾注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去追求财富、名利和欲望，等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人间，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回到哪里。这时候我们的境界认为白来了人间，世界上很多人都活在这个境界当中，这叫第一境界。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境界。第二境界是缘分了。一些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虽然什么都有了，我怎么还觉得不够开心和美好呢？虽然物质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但是物质并非能给我们带来全部的美好和幸福。尤其在物欲横流的现在，我们内心常常充满的多愁善感，苦闷迷茫，忧愁伤痛，不知道怎么样来消除它。所以这个时候人的第二境界开始了，追求的一些精神上的求索，寻求内心精神的宁静和寂静。这部分人逐渐会脱离自己所拥有的部分的物质的控制，有意识地选择放下一些外在的物质，他们开始回到身体本质的层面，明白了身体，哦，原来是修心的根基呀，生命 是人生之本呐、啊。他们开始珍惜自己，珍惜周围的亲人，他们开始要懂得用智慧慢慢地让自己的精神来修复和还原自我的心灵的健康。这些人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进入到生命的本源体。世界上少数人是活在这个境界当中，这叫第二境界。第三个境界就比较高了，那就是舍。有些人内心精神在修行当中，他上升到灵性的境界，终于悟到我们所碰到的人和人，事和事之间，其实是为了帮自己完成在这一世修行圆满的因。每一个与自己有缘分的人都是自己的贵人呐、啊。无论好与坏，对与错，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心灵的分别和执着。这时候他们再也不为一切所困扰，他们放下了执着，抛弃了痛苦，懂得了调控自己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意识和身体意识逐渐了完成了整合。这个时候他们才会体会到人间什么是幸福和快乐。因为他们心灵的开始成长成熟，知道给予别人和奉献比向别人索取和自私的心会拥有更多美好的幸福感觉。他们明白了感恩回报别人原来是做人的良好的善良的基础。他们明白了帮助了别人之后的喜悦奉献原来惠泽众生，造福人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些人在世上能够达到人生的第三，也就是最高境界，但是这些人很少很少，都集中到这里来了。话还没讲完呢，都集中到这里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跟你们孩子们开个玩笑，其实人间还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楼那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楼那就是人的灵魂生活。我们人很容易在物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很难的啊在精神方面得到满足。所以慢慢的脱离物质和精神，你就会拥有人的第三层烦恼和超脱放下的人间的那些物质和名利，你就住在第三层。所以人生的三个境界和三层楼都是对应的。我们人茫茫不悟的根源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要到哪里去，不能明智的给自己定位，求索人生，完善自己。我们只有学佛才会彻底的明白我们到底是谁， 心要住在哪一层楼才能接近我们的目标，接近我们的菩萨。明智人生，觉悟人生，定位人生，才能让自己修行人生，开悟人生，创造大成人生。
台长呢，今天呢，首先呢，跟大家讲呢，叫佛法上讲，那么对宇宙的理解，那么我们开始呢，要对这个世界要进行一些理解。那么很多人呢，都以为呢，信佛呢是一些年纪大的人的事儿啊，好像老太太、老伯伯拜拜佛啦，念念经啦，求求平平安安啦。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宇宙间的大真理。从佛法上来讲，真正等你要修道，你完全开悟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大觉圆满，也就是啊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成为佛了。所以呢，首先呢，要想知道佛法，就必须要了解你对宇宙到底什么理解的。那么宇宙怎么理解？当你理解的宇宙之间所有的空间它的运作之后呢，实际上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得到的是智慧。所以呢，很多人说了，那么我学佛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并不是为了你单纯的求平安啦，求你的身体好啦，求家里好啦。实际上学佛法学到最后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大智慧，因为你要知道你有了这个智慧，你才能在人间，在天道啊，在地府，在任何地方才能生存。为什么呢？这个生存的空间呢，就是让你断烦恼。什么叫断烦恼呢？就是我们在人间有没有烦恼啊？所以菩萨把我们人间的这个道呢称为烦恼道。当一个人一生出来，他就开始有烦恼了。你想想看，小孩子啊生出来之后烦恼来了吗？啊，有时候呢比方说身体不好啦，发烧啦，或者家里啊钱不够啦，或者孩子的教育的培养啦，为了孩子啦，夫妻开始吵架啦，这等等，从一开始出生就是开始带着烦恼。一个人的烦恼是带了一辈子的。所以学佛法真正的目的要你开智慧。开智慧有什么用呢？开智慧最大的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让你断烦恼，那么破无明。什么叫破无明啊？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无明就是不懂不明白，无就是不明白啊，没有叫无，不明白，你没有明白就是不明白，无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啊，所以你就把人间看成一个是你奋斗和努力或者拼命的要追求的地方。为什么很多和尚尼姑他们想通了，就不在这个人间拼命的去追啊求啊，拼命的去啊去花自己很多的那个精力。他们呢要修的是出世法，就是说等到以后我死后会越来越好。那么台长现在教你们这个法门呢，是在我们人间就要把生活上修好。那么等到生活上修好之后呢，你有智慧了，你才能修好你的生活。要记住，人的脑子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智慧。
如果说只有心的感知才是真的戒定修心，修出圆融智慧，修出佛性，恢复我们的原生态。同修这样理解可以吗？师父？
可以。因为当你人间看到的一切，其实万物为心造，就是你的心在起变化。所以修心，修心就是把你这个心修成自己本来具有的佛性，那你一切人间的一切都是是虚幻的空幻的东西。所以你所看见的东西叫你不要执着，这就是道理，明白了吗？
你平时就是说那个叫殊途同归，万法归一，那个是不是说皈依或者同归，那皈的最后这是不是说就上天啊，就脱离六道轮回啊？
对对对对对，殊途同归的归到最后要归到最好的地方，对不对？
嗯。
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是读小学、读中学、读高中，你是在胎佛读学，或者你在各种各样补习学校读书，或者在家里自修成才，你最后的目的，比方说大家都是要读到大学，
嗯嗯，对，
对不对？那么你所有的人都要考大学吧，对不对？
对对。
那么最后这个同归的归就归在大学里。
嗯。
啊，那么现在我们呢，不管你学什么佛的，不管你什么宗教的，全世界的所有的 religion 宗教，它最后归到哪里？归到一个上帝。
嗯。
啊，用我们佛教讲啊，大日如来。
嗯。
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归到这个最后呢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说的，归到是最天上。
嗯。
最高最高的境界。
嗯。
就我们要修到最好最好，我们做人一样的，我们做人要做到最好最好最好。
嗯，
那么我们不管你怎么做人，你用笑嘻嘻的方法，你用帮助人的方法，你用比方说各种各样的方法照顾人家，什么做好事啊，帮助人家各种各样的方法，你目的就是为了做好人。
对，
这就是我们的归。
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是未来佛，都拥有佛的智慧和德能。如果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定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比较容易修？
定在哪个位置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
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决心和愿力，你当然可以定这个佛了。那比方说师父就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了，对不对啊？你所有的举动要像菩萨，你所有的举动要像佛呀，因为我们要成佛的呀。我们修了半天学了半天，我们就要成佛。那你不把自己的位置定了高一点，那你怎么成佛啊？你今天还定了人，人们有贪嗔痴慢疑了呀。你今天定了佛，你怎么会去追求啊？啊，对不对啊？你看人间很可怜的，你看看人多可怜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命啊，为一句话可以不开心一个星期，为了一点点东西被人家占有了，为了一点点私欲，他可以一年不开心，他就可以一个脸可以给人家看，他想不开心就不开心，他根本不为人家活的，就想为自己。你说这种人可怜不啦？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定位定了菩萨，那么你现在菩萨看人，那么我们降低一级，现在你们定位如果菩萨是牧羊人，如果你们现在是人的话全部定为羊，那么你们就是迷途的羔羊，羊跟羊打架，羊跟羊竞争，你争我斗，尔虞我诈。你说牧羊人看着他们羊搞来搞去笑不啦？要笑他们啦？过两天马上就被杀了，过几天都会死掉的，你们还要这么不开心，还要这么搞来搞去干嘛？牧羊人只是对你们觉得很可怜，所以菩萨对我们人很可怜，知道我们人活不长的，几十年的生命很短的，还要搞来搞去你争我斗的。你有钱又怎么样啊？你有名又怎么样？你有利又怎么样？你今天嫉妒人家又怎么样？你报了仇又怎么样啊？你还是要死掉的呀。所以你想想看，菩萨看我们可怜不啦？叫我们放心啊，放下呀，赶紧到天上去啦，就可以永远在天上了，跟菩萨在一起了。这概念性的问题啊，你如果把自己提升境界，你就把菩萨的境界用到你现在的人来看，那你现在看人，你说你还会爱这个人好看那个人不好看不啦？你想想看，一个牧羊人会喜欢一个羊不啦？如果有一头母羊漂亮的不得了，头发卷的，眉毛卷的，你说这个牧羊人说来我跟你结婚会不啦？如果你今天是菩萨的境界，你会看见这个羊喜欢那个羊不喜欢不啦？你今天是个牧羊人，怎么会喜欢羊呢？你今天是菩萨，他怎么会爱你们，用狭隘的私心来爱你们一个人美色呢？你听得懂吗？菩萨是天上的，他是境界很高，他怎么会爱人呢？他知道人身上除了皮里边都是肮脏的东西啊，七孔都是肮脏的，他怎么会爱啊？他怎么会因为你们化化妆他就喜欢呢？听得懂了吗？所以境界要高，把自己定了菩萨的位置，你以后有可能成菩萨。你今天连位置都定不到菩萨，那你肯定成不了菩萨了，你就普通的人了呀。听懂了吗？
有些同学问我，他们没有皈依过，因为看到是皈佛、皈法、皈僧有这个说法。那么他说我现在修佛教了。但是有的人就是说你没有皈依过僧人，我们拜台长为师是拜师不是皈依， 所以说就是还要补一个皈依的仪式，有没有这个说法？
啊，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去回答？
这个很简单，你告诉他、嗯、皈依佛法僧就是皈依自性三宝，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说过这句话的。所以有些高僧大德他不要你去皈依他，而是皈依你自性三宝，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性，具有佛性的，对不对？所以皈依法，对不对啊？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跟我讲过，对不对？比方说皈依佛，那是皈依你的自性三宝，佛在心中，对不对？皈依法，法在啊，法在啊那个情中，对不对啊、
嗯、
因为你要靠情才会懂得这个法。那个皈依僧，僧在戒中，你就是僧人。现在我们在家居士难道不是修行人吗？出家和在家有什么区别啊？你问他，剃一个头和不剃一个头，最主要是心啊，对不对呀、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这同等学历的话，你要管他哪个学校吗？在家里学校，有时候自己在家里一个函授大学，他这个学历也被政府认可的话，难道他不是大学水平吗？
对。
啊，就这么简单。
对，我也是觉得有些同修就是
执着，
看到的一些就是他只拿了一张证。
啊。
对，
还有的人
证，但是没有对自己任何要求。
有什么用啊？拿了一张证，没有任何要求，有什么用啊？心里不皈依有什么用啊？学佛人要用心来皈依的嘛。你天天就算你没有皈依过三宝，你心中有三宝，你就拥有了三宝，你就等于皈依三宝，你比皈依还好了，因为你心中拥有了三宝，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
啊。还有的人，还有的人喜欢把过去的东西搬过来套现在的佛法，要想一想啊，对不对啊？那佛法传到中国、
嗯、
某一个法门传到中国也有先后的呀。你心灵法门现在过去没有的话，你现在把过去套过来的话，你说哎，过去没有过嘛？那问题是过去没有了，过去还没有电呢，过去还没有飞机呢，过去还没有电脑呢。
对。
那你怎么拿算盘来解释电脑的问题啊？
对对。
啊，很简单道理，嗯。
明白明白、
啊，
这个解释很好，回答了好几个同学的、
啊、
这个困惑，
啊、
嗯。非常感恩台长。
以佛经上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实这个讲给我们听，就是告诉我们身口意三业都要管好啊！你诸恶不能做，众善都要行，你自己要干净你自己的所有的意念。佛法就是靠自觉觉悟管住自己，那么管住自己管哪里呢？那么身口意三业，那么三业里边哪个业最重要呢？哎，意业最重要，因为意业一动才会引发自己的身业和口业。你想想看，你脑子里没有意识的话，你嘴巴会乱讲吗？你脑子里没有这种不好的执着的意识，你的行为会暴露出对他的不尊重吗？所以修行人就要自净其意，就是你的意识要让自己的心要干净，你所有想出来的意识必须让你自己的心干净。就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个丈夫，你看见一个女人今天在家里，你不要去觉得她停一停累一累，她不是你的佣人，你自己要干净，觉得她是在付出，你就会自尽其意，你不会对她产生烦恼。否则的话，你就觉得一天到晚她在偷懒。
那么就是再回到功德和境界的话，如果只有一方面做的，他出类拔萃，也是可以脱离做到的吧？
那你这个小丫头真的厉害，问得非常好。那我问你，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靠着一门精进，
嗯，
明白了吗？一个一生的成名、
嗯、
能够成功，他是专家。一个普通科医生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不好，最后全部转专科， 那你说这种人能成为一个大的专家吗？
嗯，
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只要学一门精进，你比方说你今天学心灵法门的，我就拼命的跟着心灵法门跑，我这个法门学那个法门学，什么法门都学，你最后什么都学不好，你浪费了你的人生，因为你东学学西学学，这个人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一辈子根本不够的。
嗯，
明白了吗？
真的是不够，也觉得消不完的业是。
你把佛经书看看，你看得完吗？你说这佛学院毕业的，你看看这么多的佛经，你看得完吗？看到后来你，哎，云里来雾里去了。
是
这么多的法门呐、啊，这么多的门派呀、啊，你怎么搞得清楚啊？
对。
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呢，听得懂了吗？
听懂，师傅。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有一次看那个博客上有一篇，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要自存就是几千张小房子呢，这样然后把业消干净，这种他就是那我就一想，他要存这么多小房子，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渡人，但是他就是靠这种自存的小房子也能够把业消干净的话，就是他的自性自然显现出来，这也是一种方法，是不是？
哦，对，这就是个法门。
呵呵 OK，
这个就是法门，很简单。他如果就算不渡人，他狂念小房子，他就念小房子专家了呀。
嗯。
小房子专家的话，业全部消光了，本性显现出来，他照样见菩萨，他照样上去，而且脱离六道，但是呢，可能就是声闻道、缘觉道了。
是，
听得懂了吗？
因为师父您一直鼓励我们，就是其实走另外一条路去渡人嘛，就说
你知道师父为什么叫你们这条路走啊？因为你要知道啊，因为现在的人呢、
啊、
不可能消得完业的，所以师父就是有意的让你们拼命的渡人，因为这个功德大，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呀。
对啊，
明白了吗？你要说像完全念小房子，说把自己念上天，你知道有多少张小房子啊？
是
人的业障说不定几千万张，说不定你这辈子根本念不完的。
是，对，师傅，我就感觉到，就是如果要是用小，就做一个比方，打个比方，就好像小房子消业哈，就好像着重于，其实他也是在修内心，但是还是着重于由外向内，一种局部的，好像是拿橡皮擦这个地方。脏了就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脏了擦那个地方。
对。
但是渡人呢，他提高境界，好像就更是由内向外，就是从内心那种改变，
就是直接
的改变。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不擦了，把旧本子扔掉，渡人就相当于买一本新的本子了，干净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如果你能够把本性用的好的话，如果你运用了最原始的本性，你就会拥有像恒河沙一样无穷无尽的智慧。请师父开示一下，在平时生活中如何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本性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运用本性的话，就是说时时刻刻要以慈为本啊，以悲为本，对不对啊？以喜为本啊，以舍为本，这个就是慈悲喜舍啊。为什么呢？慈悲喜舍都要放在一起的啊！你慈啊，你一个人心慈了，就会有悲悯心出来。有悲悯心了之后，你就会感到自己很快乐了，对不对啊？喜心就会出来啊，度别人的喜欢喜心也会出来啊。最后呢，你因为有了欢喜心了，你就容易舍。我问你，做人是不是一开心了啊，这个给你吧，啊那个给你吧，不开心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给别人。所以慈悲喜舍，它全部四个字，它都有连接关系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佛陀说人人皆具佛性，师父提到过佛性就是人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良心本是宇宙，良心已经包含了天律地律，人违背了良心就是违背了天地宇宙的律法，所以人才会生病，才会有劫难，而师父的白话佛法就是解释佛理，解释人的良心中的律法，看懂了明白了道理，才能更好的运用到生活中去，消灾解难，改变命运，请问师父这样理解正确吗？
95正确。
哦，
非常高的位置了，95正确。 因为你讲的就是人心就是佛性，你想想看，人的本性是佛性，佛不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吗？啊，好了，
是的，是的，
好了，
哦，
什么都有了，
哦，
你一个人的人心只要有良心，你什么都有了。
哦，好的。
学佛、拜佛、礼佛，都是要真正的懂佛。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佛在想什么，不懂得佛在做什么，这个人就学不好佛，听得懂吗？
嗯，
这是第一个。那么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懂佛，为了真正的学了就要用。如果你今天学了佛不能用在生活当中，那你这个佛你学了有什么用？你今天读书读了以后不能用，那你这个书白读了，对不对？听得懂吗？嗯，那个，然后呢，台长告诉大家，因为呢，学佛的人呢，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菩萨在想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你如果知道菩萨在想什么，你一定会想什么，那你这样就跟菩萨就合而为一了。因为
菩萨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对。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一听就知道了。你说一滴水，对不对啊？是一吧？那么加一缸水是不是一啊？那么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一加一等于一啊？因为你的一滴水加上菩萨的法水加在一起，你就变成了一了，和菩萨合二为一了，对不对啊？
嗯。
怎么会分呢？所以你的智慧只要和菩萨的智慧合在一起，你不就拥有了菩萨的智慧了吗？所以你今天学佛，你想一想，做一件事情，哎呀，如果这件事情啊，这个人害我了，菩萨是怎么做的呢？菩萨一定原谅他，那你就照着菩萨去做，原谅了他，那这件事情不就没有了吗？如果你照着魔心的去做，我一定要报复他，那你去报复了他了，接下来他又报复你的呀，那你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呀？
嗯。
那你学佛不就是学菩萨的海量吗？啊，忍辱精进吗？啊，宽大慈悲吗？你经常能原谅人家，你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灾难呢。很多人就争斗，争斗到最后，人家恨念起得太厉害，人家杀念就起来了。最后你家不就遭难了吗？对不对啊？很多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打官司打官司打到最后啊，你看报纸上还少啊，官司打赢了，他找几个流氓把他腿砍了，那你说你值得值得不值得啊？谁来保护你啊？对不对啊？你什么事情都用菩萨的思维来思考，那你怎么会错呢？所以学佛的要领就是想到懂得看到菩萨是怎么在做，菩萨就是慈悲众生，那你一定不会惹麻烦的。一个人有慈悲心的人怎么会有麻烦呢？对不对啊？啊，就是因为你没有慈悲心啊，你才给自己找麻烦的啊，恨人家了没有慈悲心了，嫉妒人家没有慈悲心了啊啊，做去动坏脑筋了，那没有慈悲心了，那你当然会受苦啊，还听不懂啊？
嗯，就说我们要去把自己那些被五欲六尘所染着的外心去除以后，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
对啦，也就是你现在学的都是理论的东西啊，现在台长现在教你真正实践的东西，你又不听，你现在拼命的去追求理论的东西，有什么用啊？理论忙了半天，还是要懂得实践中来呀。你知道真正的成佛还是靠实践的。那佛学院毕业出来的个个都成佛了吗？还听不懂啊？
明白了。
为什么台长用白话佛法跟你们讲啊？因为很多人拥有着佛的知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到人间去啊。嘴巴里念经念得很好，跑到家里随口就骂，这种人能修得好心吗？
嗯，
明白了吗？如果台长只要跟他讲，你所有的行为都要想一想菩萨，刚要骂人的时候想菩萨会骂吗？不会的，那不骂了。菩萨会这么做坏事吗？不做的， 啊，我不做。菩萨捡到钱会还给人家吗？会还的，你不就把钱还给人家了吗？听得懂吗？哎。